好，弟兄姐妹早安，感谢主，今天我们回到来看以赛亚书第十章。那在如果想象一间大公司，在一个大公司里头有很多部门，但是当我们想这个公司里头要做任何的决策的时候，到底谁说了算？你想象谁说了才算呢？当然了，就想象就是这个公司里头那个大老板。如果他有一个决策，他说了算啊，这个是很可以理解的。你今天如果想象在人生的这个整个的历练或者人生的整个道路的当中，那又是谁说了算呢？你会看到很长人就会觉得说，我有我的想法，我有我的意见，我有我的喜好，人都会以为说就按照自己想要的，那人就来自己判断，自己决定。我要走怎样的人生，我要做怎么样的决定，然而我们却忘记了，其实人生到底人是怎么来的，人要往哪里去，你会发现原来赐生命的主，唯独神是那一位赐生命的主，生命从神而来，而生命也要归神而去。那归神而去意思是说，人的结束要来面对神，那神来决定到底我们的人生是要被安置在神所预备的那个快乐永恒美好的天堂，或者是被丢弃在天堂以外那个咬牙切齿甚至所谓的可怕的地狱的那种的刑罚当中。所以你看到这个游戏的规则其实不是人定了，你看到人很多时候就会想说，我决定我的人生，我选择我的道路，其实这个说法都是人的一种的无知，因为人就以为你来决定你的人生，但是事实上并非如此。就像如果你来到，你住在新加坡，你说我想要过我想过的生活，我为所欲为，那不行的啊。你来到一个国家，你要按照这个国家的政府，这个国家的法治，因为就是新加坡的政府说了算，不是你说了算。所以这个是我们要理解。所以今天当我们来看以赛亚书第十章的时候，你就会看到一种的情形，结局尽在神手中。有时候人就会觉得说，我来选择或者我来判断，但是不是的，其实整个人生的结局定局终局尽在神的手中。好，那这一段经文我想首先从第一到第十一节的这一段里面，你会看到是有权柄作恶，但是你要知道那个结果是什么。以为说我是个有权柄的，我做我想要做的，但是却不要忘记，人要为着你所做的来面对那个后果。那在这十一节的经文当中，我们可以从三个小段来看嘛。因为在这个经文当中，其实说到神的子民嘛，他本来就是蒙祝福的，因为神把人安置在一个来看守管理，本来就是做领袖的。可是我们看到当人却用自己来拟定一些的制度，然后就会仗势欺人，那么结果如何呢？你看人在做，可是神在看。今天从经文一开始，祸灾那些设立不义之律法和记录奸诈之判语的，这里说到律法本来是神的一个标准，神的诫命赐给人的，可是当这里说到那些设立不义的律法，意思说人制定了一套标准啊，这套标准就是按照我所说的来决定，这是对，这是错，这是好，这是坏。那当一个人要把自己放在神的律法之上来做判断做决定的时候，你会看到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今天你会看这个现象很普遍的，包括基督徒，你看到当基督徒当中也有不同的一些的喜好个性或者是选择。比如说当一个人如果他从过去成长的过程当中有一些扭曲的一些的信念或者观点，然后比如说我们说到同性恋的倾向为例子就好，然后他做基督徒，那他爱主，他服侍神到一个地步，他也做了牧者，他甚至带领教会，那可是他的理念当中就有一套，就是我天生就是这样子啊，那所以 他看圣经，他就会从一个角度看，神爱世人嘛，我当然也是世人，那神拯救世人，神赦免信的人的罪啊，我也相信啦，所以罪也被赦啦，那我有一个这样的倾向，那这个是 不是我的选择啊，我生下来或者我成长一路成长起来长大起来就是这个样子，所以神既然都爱我，所以你会发现他就会选择符合他的，然后他就用他的标准来制定啊同性恋的教会，或者同性恋是 OK 的，是没问题的，那这个很显然他就会避开圣经里头特别指责这个部分是罪的那些经文，那这个就是人的本性里头，人会自己来设立律法哦。言下之意就给我们看到，那当人用自己的标准或者自私或者是利益各样的事情的时候，你会发现到如第二节所说，为要驱望贫穷人，夺去我民中困苦人的礼，以寡妇当作掳物，以孤儿当作掠物，那你看到欺压弱势，哎，这个似乎是人的一种的本性，你发现这个部分不被教的，从孩子小小如果在一个幼儿园的当中或者小学的里面没有人教他说，没有父母告诉孩子啊，你去我从小就锻炼你一身的武艺比别人更强壮营养更足够如果你的学校当中有那些弱小的你就要让他们来跟你然后他们如果有什么不听话的你就打他们因为他们不敢打你，你够壮，他也没有父母会这样教儿女的，但是儿女很自然他比别人强势他就会去欺压弱势，你发现这种现象好像是一种很兽性的现象，很猛兽野兽好像才会这个样子其实我们说这个说法 也过度了，其实猛兽都不一定会这样子，可是人性里头就是这样子，所以你会看到这样子的一个本来人有一个领袖的素质，可是这样子却去驱往正直欺压这些寡妇孤儿贫寒的，那么三节说到降罚的日子有祸患从远方而来就是灾祸不但是会临到在神的时间里头，甚至是你意想不到的是可以从各方而来的，然后你怎样行呢，你要向谁要求救呢，其实你看当一个人作恶其实是神许可让问题困难管教刑罚临到，你要往哪里去逃呢，逃不掉的，因为当神要跟你追账的时候哪里没有神呢，就像今天神就好像那个闭路电视 CCTV 就是无所不在诗篇139篇给我们看到的那种的描述，好像你要往哪里去呢就是就无所遁形啊，你躲到哪里神都看得到你，所以意思说当我们违背了神要追究的时候其实无所逃避的，那第四节形容他们只得屈身在被掳人的以下，扑倒在被杀人的以下，虽然如此耶和华怒气还未转消，他的手仍不伸缩人生不说，那这里说看到一个领袖如果你有权柄定立条例，可是你却用你自己的标准定下的一些不公义不公平违背了神的律法的，你看到其实神不会放过的，神会追究的，而且这个追究你会看到这个是什么，其实这个就有点像人种的是什么收的就是什么，所以当人种了这些罪恶悖逆违背神的，其实人就要预备收他的这些的果，而且是我们可以说是好像是后患无穷啊！因为从这个经文的描述里头并不是你被掳了就算了，你倒在被掳人的以下，你被杀了还在被杀的以下，那当中就说到神的怒气还没转消，意思说这个罪所带来的管教的刑罚似乎是好像没完没了，人如果没有从罪恶当中出来他会没完没了最近我跟师母我们在教这个医治释放恶的时候，当中特别针对家族的一些问题，你会发现我们这一代信主啊，我们这一代爱主啊，我们死服侍神啊，可是为什么生命当中总有一些问题是好像 一直突破不到。
我们明明做一个基督徒了，我们明明已经好像脱离了咒诅，已经在耶稣基督里面了，但是为什么有一些问题还是重复的发生？如果你追溯的时候，父母有过的问题，或者祖父母有过的问题，家族有过的问题，为什么仍然出现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如果我们已经信了主，原来有一些根源的问题还没处理完，或者说还没有把那个根源拉出来，来彻底的来认罪跟铲除，所以你会看到好像是有一些无穷的后患哦。就是你说很大的问题可能不是，但是就是突破不到。如果弟兄姐妹发现有这样的问题，恐怕我们真的是要更深的在圣灵的面前寻求啊。昨天晚上我们做了一个祷告，是为了二十代，那二十代当然很多我们都不知道的，但是就是好像宁可杀错不要放过，就是悔改认罪，这是整个圣经的观念，都是为个人和为祖宗的罪来承认来处理。那这个是你会看到一个人的问题，他会从最高跌到最低，就是从第一到第四节刚刚我们所看的这一段，然后第五到第六节这里又看到这个被敌国掳掠管教的一个问题第二小点第五到第六节，这里说到亚述是我怒气的棍，手中拿我恼恨的杖，我要打发他攻击亵渎的国民，吩咐他攻击我所恼恨的百姓，抢财为掠物，夺货为夺货，抢财为掳物，夺货为掠物将他们践踏，像街上的泥土一样。那当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先知预言以赛亚发出这样的一个警讯，这个事情发生，其实他们恐怕对以色列百姓来说，他们是知道的。为什么呢？因为以赛亚先知在当代来说是著名的先知，以赛亚跟他的妻子都是先知，而当他们生了儿子的时候，在第八章不是提到吗？他们给他们的儿子取了一个很长的名字这个名字中文翻译有十个字，就是马黑尔沙拉勒哈斯巴斯，马黑尔沙拉勒哈斯巴斯哇，这么长的一个名字，什么意思呢？这个意思就是掳掠树林，抢夺快道在我的圣经里头就有这个括弧说明这个字的意思。你想象先知给他的孩子取一个名，因为他有一个王族的背景，再加上他先知的身份，哇，他们得了一个孩子大家都很欢喜很想要认识你孩子叫什么名字我孩子的名字叫做掳掠树林，抢夺快道就是当孩子渐渐长大，当孩子介绍自己上学朋友掳掠树林，抢夺快道，所以他的孩子都在传递一个信息。所以当亚述的出现来抢夺来掳掠的时候，其实他们就明白先知所说的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呢？你发现这个就是一个神兴起亚述作为一个管教的杖亚述帝国对当年来说，他们不但是一个非常强势的一个国家一个帝国，而且是他们的手法手段其实也很残暴的也很黑暗的。那么你看到一个外邦，一个异教，或者一个是根本不把神放在眼里的，可是神竟然可以用他成为他的管教的杖，来管教悖逆的子民。所以这个我想有一些做父母的过去应该有过这样的一个经历，就是说当你自己的孩子悖逆不听话，你怎么管教他都悖逆，他都不听的时候，到一个地步你常会说我现在管不到你，将来就由政府来管你，就是警察来管你法律来管你，就是这样子的情形。那真的就是现实的里头神就是让这个帝国兴起，可是原来他的强势，他的横行霸道来抢夺来掳掠，那这个就成为原来是对神的百姓子民的一个的管教。所以我想今天我们作为神的子民，恐怕我们真的是要反省， 当我们发现到为什么我们一直活在被欺压，为什么一直活在劣势，为什么一直活在好像就是突破不到，一直有一个好像一个祸患，一个咒诅在我们的生命的周围，恐怕我们要反省的不只是自己，包括我们的家族，因为家族我们改变不了，可是我们可以为他们来认罪，为他们来悔改，就是我们要查验那为什么神容许这一些的欺压不断的临到呢？那这个是我们今天在神的里面要来砍断的。那昨天在几十个上课的人当中，就是属于有敬畏神的父母的人为数不多，那大多数都是第一代基督徒，但是对第一代基督徒来说没关系，就从我们开始，我们开始跟我们的后代都要成为蒙福的，虽然我们的上一代不能够成为我们的祝福，那我们从这一代开始我们要成为蒙福的。那么在这一段的七到十一节，那最后那一小段也看到黑暗的权势在行毁灭嘛，因为这里就是当神兴起他来抢夺啊这些的时候，亚述的感觉是什么？第七节说，然而他不是这样的意思他心里不这样打算，他心里倒想毁灭剪除不少的国。他说，我的臣仆岂不都是王吗？那这个是从亚述的角度，他当然不知道是神用他来管教神的百姓子民，所以他倒是觉得说，我被兴起我就是要来毁灭这些的其他的国家，我要掳掠，我要抢夺，那我要把很多的国都把它占为己有。那这些列国在古代的那个时候，很长一个群一个族群啊，一个城市啊，他们就是一个国就很多这些小小的国。当以色列占领迦南地的时候，我们也看到当地很多嘛，很多这些不同的地方其实都是一个国，都是一个有国王，所以这些被掳的就成为了亚述的臣仆因为好像被占据了，然后这些的王就变这些他的臣仆，他们岂不都是王吗可是都在亚述的手下。那么第九节啊第十节啊，就是他们就是看到这个地方哇又像那个地方，这个地方又像那个地方，然后就说到他们的手就是这些好像有偶像的国，列国都有他们的偶像，都有他们的神明，可是对亚述王来说，他是打遍天下无敌手的那种感觉，即使是这些偶像的权势对他来说算得了什么，包括撒玛利亚算得了什么，耶路撒冷又算得了什么他的感觉就是他不认识耶和华神，他把所有的这些列邦，你哪怕你有信仰，你有宗教，你有偶像，你好像背后有一个黑暗的权势，但对亚述来说，我照打我照杀，就是就看到他是好像不可一世，可是他是一个非常残暴的一个帝国一个国度。那么你可以换另外角度来看，这个王其实他无知，因为他不知道这原来都在神的手中，就是就像箴言所形容的君王的心怎么样在神的手中，就像龙沟的水怎么随意的转流，其实都在神手中，神许可你兴起你就兴起，当神说时候到了，这个国无论再强大他都会过去。所以亚述帝国在历史中虽然很伟大，但是你会发现他也是到了时间他就过去了，巴比伦取代，巴比伦很强盛，到了时间他就过去了，波斯起来，到了时间他就过去了，希腊也过去，罗马帝国也会过去，大英帝国也会过去。你会看到今天人世间的这一些的帝国多强盛都会过去，但是以色列这个小国至今仍然存在，历史中的这个要来攻打要来对付以色列的，他到今天都还在。所以你会看见这就是一个历史的一个的奇迹会看到只有当神的百姓子民自己作恶，他就会面对审判管教。好，那我们来看第二段从十二到十九节这一段，一切的恶行都得面对神因为结局尽在神手中，所有的作恶的都要来面对 都要来面对神。十二到十四节，这个小点说到最尊荣的帝王又如何？这个亚述，对当时来说，真的是一个不可一世哦，哇，他的地位，他的权势，好像所有的国哇一看到都怕，风闻就已经颤抖了，就是因为他们很强盛，他们又很有武力。可是从十二节，主在锡安山和耶路撒冷成就他一切功的时候，主说：“我必罚亚述王至大的心和他高傲眼目的荣耀，因为他说我所成就的事是靠我手的能力和我的智慧，我本有聪明，我挪移列国的地界，抢夺他们所积蓄的财宝，并且我向勇士坐在宝座的降为卑，我的手够到列国的财宝，好像够到鸟窝，我也得了全地，好像人失去所弃的雀蛋，没有翅膀的，没有张嘴的，也没有鸣叫的。”这些话在表达什么？亚述自以为他要挪移这个国到这个国，挪移这个地到那个地，他好像都有权柄，就好像这些人是无法开声的，好像雀鸟他要伸手就抓到了等等之类的，就是表达列国的财宝怎么样进到他里面。这是亚述的一种的侵略的一个方式，他把人掳掠，把他移到另外一个地方，那他就没有那个影响力了，他没有办法再兴起了，那个国就灭了那他要抢夺，他要做什么都可以。你看，这是亚述的一个的手法他自高自大，他以为荣耀财富都在他的掌控之中，其实他不知道，唯独主在锡安和在耶路撒冷成就他一切功，这是主本来就要做的事情。人以为自己很有本事多能干，其实都是虚的，因为神可以在转眼之间兴起一个国也毁灭一个国所以人的气息都在神的手中。其实人有的是什么？正如约伯记里头有一句话说，人只不过是一口气人只不过一口气，这个气息一呼出去再吸不回来的时候，其实它就没有了你说我有很多财富啊，我有很多权柄啊，你的权柄你的财富真的也守不了你的那一口气，如果不再吸得回，生命就没有了。所以这个帝国也是如此。那么我们看到十五到十九节，就看到被造物对造物主又如何呢？那这里先知就用了好多的形容，斧头岂可像用斧头的自夸呢？我是一把斧头，然后我在用这把斧头，那这个斧头夸说你看我多厉害，我可以砍树，其实他不知道是这个人用它来砍树，而斧头如果自以为是因为我有能力可以砍树，那他就大错特错了。所以这里很多描述锯怎么可以像用锯的来夸大呢？哇，你看这棵树无论多粗，我锯几下它就倒下去了。锯怎么自夸？其实是人在用它。所以棍啊也是这样啊，木啊等等。那这个亚述王感觉上就是说，他也以为他就是那一个我是有权柄的你看这里来做一个对比，当我们用斧头来讲的时候，那个斧头如果自夸我们觉得太好笑了，可是亚述王自夸可能大家都觉得对呀、啊、对呀、啊、哇，我们的亚述大王真的你是天下无敌，你是最厉害的。可是在神看来就跟这个斧头一样的，他在自夸，夸什么？如果不是神用你，你以为你能吗？如果不是神许可，你以为你就能够做这事吗？如果不是神给你生命给你气息。所以当我们用这个眼光来看的时候，今天如果我们传福音，我们碰到有一些人哇跟你抵挡，他不但抵挡，他还讽刺你的神他还讽刺我们的神，或他还来攻击我们的神。其实当下我们如果有这个眼光，你就会看到神怜悯他如果不是神继续供应你空气氧气，你以为你有办法骂神？你根本躺下去都嫌麻烦了，立刻气绝了。其实这是神给你恩典给你有空气，给
给你生命啊，你可以继续骂，你可以继续骂，可是人的无知啊就在这里。所以就看到啊，人很容易自我膨胀的，哦，就是忘记了自己只不过是渺小的受造物啊，人却会以为说，哇，你看我多有学问了，我多有财富了，我多有权柄了，我掌控了，我把握了，我可以做什么了。其实人真的都忘记，你只不过是一个受造物，我们的生命都在神手中。所以你会看到神为什么会把所谓的敌人留住，其实神许可敌人的存在，敌人的出现。从这段经文当中我们所看到的，原来一个目的是为了要来管教神的百姓啊。如果你从这个角度去看的时候，你说我做了基督徒，哎呀，我都祷告啊，我都来六零七啊，我都参加晨祷啊，我都爱主啊，哇，为什么我在公司，我在我的左邻右舍，我就是会面对啊，这个人就是很无理的来欺压我，无理的要来啊，为难我啊，处处看我为他的眼中钉啊，就是要来对付我。那为什么我倚靠主，可是我旁边却还有这样的人？哎，就像神的选民，他们也在想，为什么我们以色列是你所拣选、你所爱的，可是你却让亚述来欺压我们？啊，原来神留住恶人，是为了要来对他的百姓做管教。所以今天我们的周围有一些所谓的恶人，或者说好像要来对付我们的人，其实岂不是神要透过他们来提升我们吗？我们怎么样爱仇敌？如果你周围没有仇敌，你就不能够爱仇敌嘛，你就没有机会爱仇敌啊。如果没有为难你的人，你就没有办法显出，哎，那我跟你不一样，你怎么样以恶待我，我还是要以善待你。那所以包括今天在家人当中，可能也有一些很无理的，也有一些是好像就是我们说就是跟你好像冲着来的啊，就是很看你不顺眼的。那其实越是在这样的环境当中，我们越是思想，神啊，为什么让这个事情临到我？难道你要我学什么功课吗？难道你要管教我什么吗？我怎么样回转？我们怎么样在你面前能够显出不一样，活得更好？所以其实另外一个情形就是作恶的人，其实很可能神在等待，好，等待他的子民兴起来除灭他。旧约我们看到是这样子的，迦南地的这些人很饿，可是神如果说你很饿，神不允许他们存活，他们可以立刻就灭亡。可是神没这样做，神让他的百姓、他的选民来除掉这些恶。那这是旧约的时候的一个情景。那对于我们今天来说，我们也要除灭我们周围的恶人，但是怎么除灭呢？就是让福音来改化他们，让福音来转变他们。我们的敌人怎么样把敌人变成爱人，就是福音能够转化他们。今天我们看到在特别在以色列万国祷告院，哦，过去我们在聚会在当中也看过以撒的后裔弥赛亚信徒跟以斯玛利的后裔，就是原本是属于回族的，但是当他们都认识耶稣之后，他们彼此拥抱，他们彼此求饶恕，彼此为着历代的仇恨来求饶恕。那我们看到这个敌人原本是要被灭的，可是彼此想要灭对方的，可是在主的爱里面彼此修复了关系，彼此产生了合意，那就没有敌人了，就剩下爱人。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是神的心意。然后第三大段20到22节，这里这三节经文我看到一个蛮特别的东西，就是最终只剩下的人啊。因为这个三节经文这里都用了这个字，以色列所剩下的和雅各家逃脱的，还有21节所剩下的，就是雅各家所剩下的，所以4次提到。那么22节也提到唯独剩下的回归。那这个剩下的这个字在旧约里头是很 很特别的一个叫做余名啊，余剩的名的一个用词。那么在以色列众多选民当中，唯独那些剩下的，就是那些余民，是能够在神的里面被接纳的。那今天如果这个观念放在基督徒的当中，我们有时候我们很容易用一句话，就是说信的人就得永生啊，一切信的人就得永生，是这个我想是没错，是神的话。但是如果圣经不只是讲这句话，圣经也讲另外一句话，那句话是什么？得胜的我必不把他们从生命册上涂抹。 OK， 这是启示录三章五节所说的，得胜的也必这样穿白衣，我绝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字，我还要在我父的 和他的众天使者面前承认他的名。所以我们只明白到信耶稣得救，对啊，这是没错，得救的意思就是名字被记在生命册上。可是我们如果不是信了主，我们就离开了世界，因为生命名字已经被记在生命册上，我们离开了世界，我们就看到我们的名字就在生命册上。可是今天为什么启示录说的是得胜的？那如果不是得胜的，名字恐怕在生命册上被涂抹，原来得救了还会失去的啊！这是其中一个蛮直接跟清楚的经文，名字已经被写在生命册上，可以也可以是被涂抹啊。所以什么是得胜的？得胜这里是这里所看到的剩下的，那耶稣所说的是被召的多，可是选上的少。那为什么要努力进窄门？为什么要背起十字架？那所以圣经有很多地方都让我们看到，原来当神把我们放在这个世上，我们信不是我们以前信、曾经信，而是我继续相信，我坚持相信，无论面对什么考验，我仍然相信，坚信到底，坚持到底，忍耐到底，才叫做必然得救。所以今天也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今天会面对很多的考验，你今天在教会很积极，哇，你参加晨祷，你参加晚祷，你参加聚会，你被牧养都很好，可是你要坚持哦，因为有人参加一些时候就就觉得不要太累了，哎呀，信仰要这么付代价吗？那很辛苦，哎，你渐渐就冷淡，你渐渐会放弃，你会后退。我们看到教会成立这14年来，岂不是有很多人曾经很积极很火热，后来也渐渐后退到一个地步，甚至不去教会了，不来了。所以真的求主怜悯我们。所以神的话，先知的话提醒我们剩下的。好，我想时间不多，我们很快的来到最后，就是最后一段是23到34节，你会看到到了时候神必出手审判嘛。哦，这里23节说了，万军之耶和华在全地之中必成就所定规的结局，结局在神手中，在天地万有之间，神会是那一个最终来掌管结局的。24节，主万军之耶和华说，住在西安我的百姓啊，亚述虽然用棍击打你，又照埃及的样子举棍攻击你，你不要怕他，仇敌怎么样来不要怕他，因为还有一点点时候，向你发怒的发愤恨的就要完毕。那为什么神看着他的百姓子民受苦被逼迫，可是神仍然忍着？因为神知道你过去犯的错，我要给你一个管教，比如说这个管教是，好，我给你这3天我不睬你，这3天我会让你去经历考验这个苦，时候还没到，神就还不出手，他会看着，不至于死啊，但是会苦，会很辛苦。辛苦是为什么？让你知道我以后不要再犯错，我以后要听神的。所以这是神许可，但是考验会过去，时间一到，好像27节所说的，亚述王的重担必离开你的肩头，他的轭必离开你的颈项，那轭也必因肥壮的缘故撑断。肥壮这个字就是膏油，所以主的恩膏要断开一切的重轭啊，的意思就是这样子。所以神给六一的这一份的领受， 圣主以他的膏膏我们，就要断开一切的祸患咒诅。我想这个是整个神的信息给的，透过圣经的信息，就是重压重担怎么样被断开呢？是神的膏油，神的恩膏临到。所以今天就是我们的生命里头怎么样靠主的恩膏来断开。那下面继续我们很快的跳到最后那边，33-34节，看啊，主万军之耶和华惊吓削去树枝，长高的必被砍下，高大的必被伐倒稠密的树林也要用铁器砍下，黎巴嫩的树都被大能者伐倒。那这里就看到这一些亚述以为他自己高大威猛，所向无敌，可是都要一一的倒下。所以神对他悖逆的儿女的管教是严厉的，但是管教是有时限的，是有时间的，时候一到，管教够了，你就会得释放然后那一些要欺压神的，那一些都要面对管教。那意思说神其实他是最终的掌权者好，我想特别很快做一个总结。我们的神因为他是最终的掌权者，他也是人生的掌权者，所以无论是选民或者是世人，我们最终都会面对审判。所以唯独神的选民有得胜的应许，所以今天我们作为神的选民，我们有得胜的应许，所以我们岂不是要竭力的成为神眼中的那个得胜者吗？得胜者是神来判断，但是我们要不要做一个得胜者是人的选择，听神的，跟随神的，做一个得胜者，脱离家族的咒诅，一切的咒诅。怎么脱离呢？就是悔改回转就是当我们一回转的时候，得胜又回到我们的生命当中，这是主给我们的应许。